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来到了摩西的羊里面咯。我是小贝。
你怎么还没走啊？
哎，这听众朋友现在听到小贝的声音，但小贝的人现在已经远在九霄云外。你怎么一直要赶我呢？
我不是要赶你，我就要知道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回来的时候这个自有归期啊。
好了，那我们就把你当摩西了，在那边去放羊。
我当摩西啊，我现在开始演摩西是吧？
你知道我一直还在想我们上个礼拜查的这句话，叫做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
哎呦，那你这个一个礼拜7天你就被这句话给哈，天天在你脑海里面盘旋，那你日子怎么过呢？
是啊，我就在想我还没有什么事情是不甘心的。
哦，真的啊。哎呦，蒙哥已经到这，我就常常很不甘心，特别最近到这个，特别在美国，我们这到了加油站的地方，每一次看到上面的牌子就觉得很不甘心的。
你知道我们那天啊，就福音营，你在这个楼上和二扇子在批判我的时候呢，我们在底下呢也在讲这个婚姻问题啊。
哦，
大家是很客气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当我们把这个观点提出来的时候，恐怕有不少人有一点
不服气。
对对对
对，最常听到就是说，那万一我遭受到家庭暴力呢？我先生还会打我，对不对？还会虐待我，那我怎么还能够继续甘心在这个婚姻里面呢？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在讲什么吗？我们在讲的事情是我太太的主意。
嗯，
她叫我拿两张纸，但是那天我们纸又忘记带了。
对，
有一张纸呢是画的乱七八糟的。
哦，
有一张纸呢是干干净净的。假如这是两个婚姻，请问你选哪一个婚姻？
当然是要那个画乱七八糟那个。
真的，
白白的那两个夫妻结了老半天就一张白卷，那有什么意思啊？
对，那么或者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说这两张纸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两张纸有什么不一样？一张是这个白纸，一张是已经被画过的纸，都还是纸。
啊，说的一点都不错。如果这是两个婚姻的话，请问哪一个婚姻才是真真正正所谓 functional marriage？
但当然要重点是那一张被画得很乱，那个是我们自己画的，那就是我的纸。
你的纸是吧？这个什么叫做 function 呢？就是有婚姻功能的婚姻。
婚姻功能，稍微再复习一下，这个蒙哥先把什么叫做婚姻功能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就是不是用讲的，而是用跟我们自己的定义有关系。我认为婚姻到底是干什么的？
对，
或者婚姻本来应该是干什么的？这有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是这个观念决定，这是画的乱七八糟的纸好呢，还是白纸好，还是两个都一样？那我太太想的办法是这样。他说：“你先跟大家讲啊，当然我们那天弄得很不成功了，因为没有预备好道具啊，忘了，呵呵，太多事儿乱了。”他说：“你先这样，你把两张一张纸画的乱七八糟，一张纸是白纸。 要大家选、嗯、那大家心里面当然都倾向于选择上干干净净的甚至是有颜色的漂亮纸，对不对？那这个被画的乱七八糟的纸呢，当然表示一个比较不美满的婚姻。那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呀、啊、再把这两张纸都折成纸飞机、嗯、飞飞看哪一架飞机飞得好一样飞、嗯一样的、嗯、如果这张纸的功能本来是为了折纸飞机让你飞的话呢，那不管你涂得多么乱或者是你把它弄得多么干净，飞起来呢差别是不大的。
哎呦，哎，我发现门哥夫人想到已经哎蛮高的，哎，这个
就是
体育相当不错哈。
嗯，
那
比你高多了、
嗯、那当然是。他说这两个婚姻呢都仍然是婚姻，都仍然可能有100%婚姻的功能、嗯、不过、嗯你要是把两个中间其中任何一张给它扯掉的话呢，你这个飞机就飞不起来了。
嗯，
啊，这是他要讲的东西。
可你还没有回答我刚刚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例如说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啊，家庭暴力啦，对不对？虐待啦，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这个我们就接下去我们所举的例子就是可能令当天很多的这个。来参加聚会的朋友不太满意也不太服气、
哦、难怪我们那一组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人陆续上来，就是在你那边听不下去、
啊啊、有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有可能那我们就举的例子是说，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的名词叫做美满婚姻、啊、
嗯，
来说我们之所以会想要在婚姻家庭方面有所寻求呢，因为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婚姻不够美满。
这个幸福美满这四个字大家都耳熟能详，也都很向往，但是什么叫做幸福美满，这个又好像又很模糊，到底什么才算幸福美满呢？
我们举的例子是这样，就是几千年来传统的婚姻向来是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嗯、
对不对？女孩子嫁到公婆家去是要哭哭啼啼的去，
是
那一方面是舍不得、嗯、一方面也真的是哭哭啼啼啊，因为你等于是卖身为奴啊，
三从四德。嗯，
什么叫做美满的婚姻，什么叫做幸福的婚姻，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今天一讲到婚姻马上一句话和它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人生而有这个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对不对、
嗯、对
为什么要结婚，因为相爱而结婚，因为我们之间彼此相爱。
对，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决定一个婚姻是不是一个好的婚姻的时候，我们是以我是不是觉得幸福，我是不是被关爱到，我是不是得到照顾这件事情来决定我的婚姻是不是好的婚姻，也用这件事情来决定我是不是需要继续留在这个婚姻里面。可是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啊，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直到最近才有这样的例子，向来所谓婚姻第一重要不是这件事情，而且甚至你可以说婚姻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你要是你丈夫对你很好，那个叫做 bonus， 那个叫做红利
那叫做意外。嗯，
对，你所谓嫁到人家家
我们今天讲完这一集，这个弟兄听了应该会觉得很爽
你嫁到人家家做媳妇啊，这个是预备要做最坏的打算的，是不是？
嗯，对，的确，以前姑娘家，对不对？从小也算在家里得到一点怜爱，长大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难怪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嗯，
对啊，像我们家一共加起来五个女儿，那哭起来很要命的。
嗯，
那只是说，到底哪一个定义是对的？如果从人的历史来看，请问哪个定义是对的？如果说今天的这个定义才是对的。那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给你担保，假设中国3000年、4000年的文化社会传统从一开头就是这种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的制度，女子在婚姻里面是追求个人幸福为第一要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跟你讲，中国的道统啊、中国的社会啊、中国的伦理啊根本就传不下来。
哎呦，有这么严重啊？
有这么严重，因为中国的妇女几千年来相夫教子，能够维系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不但是中国如此，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边，它能够存到今天，跟它的家庭制度、跟这些妇女能够在里面忍泪吞声啊、忍辱负重啊，有极大的关系。
嗯，
那什么叫做妇女解放革命？妇女走出厨房，女同志顶半边天，这通通是
女男平等。
对， 这通通是与传统的观念相反的。传统的观念被定罪，可是你要从社会文化这个延续的功能、相夫教子的功能来讲呢，哪一个做对了？其实是旧社会的东西做对了。
哎呦，这个听众听到这里会不会就想到这个蒙哥现在边讲说是戴一个瓜皮帽，身上穿着一个马褂，马上好像是一个老学究了。
那当然旧社会的婚姻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不对？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不平等，充满了虐待，充满了这种男方的放肆各方面的东西。
对，
这太多的黑暗面，像以前的中国人还要裹小脚，
啊，
现在据说在国内偶尔还可以看见一点点裹小脚的老太太，那是非常老的。但是你从这个文化延续来讲呢，哎，旧社会的婚姻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幸福在里面，它那个功能性很强啊。
哦，这个讲到这里，这个我想这个就是有些姊妹耳尖的听了可能就很刺耳。那难不成我们女人生来就是吃苦替你们生孩子的啊？
那所以他们就上楼了吗？你不是讲那他们就离开我们这一组了？那我所要引出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并不是说旧社会那个东西是对的，可是旧社会的婚姻重在婚姻的职分与婚姻的功能，新社会的婚姻重在个人的满足。这样讲总可以了吧？
可以。
那你要明白圣经的婚姻是什么，你要解决你今日的婚姻的问题，你必须要把这个比重啊稍微调整一下，你不能够只顾到自己的恩爱与满足，而完全忽视这个所谓职分的问题。
哎，
你不能弃职逃走啊！
哦，可是话又说回来，你刚才讲的一方这样子忍辱求全啊，对不对？那现在我觉得根本也不是说追求个人幸福，现在根本就是个角色要把它互换，对不对？现在很多是这个丈夫呢，在这个忍辱负重啊，对不对？哎，在家里任劳任怨，对不对？哎，反而有点角色互换这种感觉。难道角色互换这个功，就是照你讲的，就旧社会这个，难道不能就这样延续下去？只不过是男的跟女的换过来一下嘛。
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话，那就要等到明年的福音营啊。我们两个角色互换，
我们两个去讲，我们两个去讲婚姻成何体统了，对不对？
你去跟二扇子讲婚姻，
你看我去跟二扇子讲婚姻，人家没离了，被我们讲的都离了。我告诉你，
那我们所在说的还是就是创世纪二章里面啊，神把亚当夏娃摆在一起，把夏娃领到他面前。亚当只注意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亚当注意到的是自我的满足，自我的喜悦，是两情相悦这方面的事情。可是神所注意的事情，就接着说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那神直接就没有再说，因此亚当要与夏娃如何如何，而是告诉他们说，我把你们摆在一起啊，是让你们承接一个职分。从此以后，你有一个新的头衔叫做丈夫，你有一个新的头衔叫做妻子，然后你们会成为父母。这一切的，我们以前在婚姻专利局里面讲，这一切所谓承接圣职啊，都从那一刻开始啊。那个叫做婚姻的功能。你如果是丈夫，你就有一个丈夫的职分；如果是一个妻子，就有妻子的职分。这个职分跟你个人觉得如何是没有关系的。那什么叫做摩西甘心与那人同住？实际上来讲呢，他在神面前承接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到底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必须甘心，他必须把他埃及王宫以及他的雄心壮志通通都在这一点上放下来，这个叫甘心。
因为现在你讲的这个，其实好像感觉上就是跟现在甘心的弟兄好像比较多啊。
很难讲啊，我觉得对男人来讲甘心是比较容易，尤其在这个社会上，因为男人在婚姻里面的角色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可是女人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
现在加上国内一胎，这个现在长大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孩往往都是家里边的宝贝女儿。
对，也就是说你套一句你说过这个叫眼睛长在头顶上面，对不对？
鼻子
鼻孔长在头顶上面。
我说的是鼻子，我不是说鼻孔。
鼻子当然就有鼻孔
呀。那他们对于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角色，有着很高的期许，他的父母亲对他也有很高的期许，以至于当他在承接婚姻里面这个妻子这个职分的时候，哎呀，往往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嗯，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旧社会有所谓的三从四德，
嗯，
那这一类的思想是完全不在他们里边的。我们认为这个东西老早就被打破了，不错，是没有人要求你三从四德，但是你不要忘记有一个妻子职分，这个东西不能被丢掉，母亲的职分不能被丢掉，你不能被别的东西所代替，因为你把这个东西丢掉，没有人能够补这个职分，那你这个家庭是怎么修是修不好的。
嗯，请保姆啊。嗯，
所以这个甘心这两个字摆在圣经这里实在是有深意的。我们在寻求与主同行的时候，在家庭里面恐怕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得甘心啊。
嗯，
圣经不是说认命啊，甘心跟认命不一样，圣经不这么讲，什么叫认命，认命不认命。
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讲，甘心就是认命了吗？对不对？我就这样子乖乖乖待在这里吗？
认命是没有任何积极目的的，甘心是恒久忍耐，我承接了这个职分，神把我摆在这个里边，我继续仰望他，对不对？我直到死我仍然要仰望他，这个叫做甘心。所谓甘心不是低着头什么都不管了，我就这样活下去像个植物人一样，那个叫做中国人所说的认命。
那这样，我刚才讲错，我是说现在大部分的弟兄啊，他的甘心就是属于你这一类的。嗯，
yeah.
你刚才讲这一类的。嗯，他就反正我每天上班回来，我就是照这样子，太太那边对我有什么不满吗？那也没办法啦，我的能力就是在每个月把这个钱带回家，对不对？我也不跟你吵，我们也没什么话讲，那我也乖乖守在这个家庭了。难道我做这样还不够吗？我已经很甘心了呢。
当然不够，你这个甘心是叫做认命啊，你这个甘心是不带着职分的，你这个甘心是根本就没有在恒久忍耐，因着信仰望主了。什么叫做甘心？我们拿刚刚讲过约瑟的例子也很清楚，拿现在讲摩西的例子也很清楚。我们就说约瑟好了，因为他的故事比较短，对不对？他被卖到埃及，他就甘心做了波提乏的奴仆，他在里面就甘心的好好的服侍，他被女主人侮辱下了监，他就甘心在里面做监，可是他是一直在指望神给他一个生命上的答案。
嗯，
他一直持守着信心，神必要救他。所以你看人家叫他的时候，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哪里像是一个监狱里放出来的人。
嗯，
对他来说，当然那天非常非常的突然，突然就叫他啊梳头洗脸，换上衣服就直接带到法老的面前。可是你说到底对他来说有多突然？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突然的，
他随时在等待。
他等待什么？他不能告诉你。他并不是等待做埃及的宰相，可是他从他最后跟他兄弟讲的话就知道，你们的意思虽然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请问那个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事先能讲清楚吗？他不能讲清楚。可是他对于那个神有一个赐福的意思，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件事情给他力量让他甘心了。这个跟认命不一样。所谓认命就是说，哎呀，管他有没有神，管他这个意思是好的是坏的，对我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了。
对，
认命是完全放弃希望。甘心是什么？就是希伯来书形容摩西的话，他因着信恒久忍耐，如同看见了那看不见的神。
是，
对不对？所以在家庭里面做妻子的要甘心，神不会把一个错的丈夫给你。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有了这个信心你就甘心，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当然不甘心。你老觉得你嫁错人太委屈你，先生也是一样，你老觉得你娶错了妻子，对不对？怎么当初就这么瞎了眼睛？这种都是得罪神的话。你若甘心，你就晓得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是神所设立的，神是不会错的。我今天错，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甘心。
今天既然要讲这一段，我就再问一个问题。你有些刚刚从这个国内来也好，就是刚来这边，他也信主了，他可能他的另外一半还远在这个太平洋的彼岸，
是，
对不对？那来这边呢，想一想，诶，他信主了，基督徒这个圣经里面不是说夫妻这个要同父一轭吗？那个不解释就是夫妻都要是基督徒吗？对不对？那我回想一下，我那个妻子，我那个先生，他们绝对不会信这个的啦。那你看，我现在已经重新做人，我也受洗了，我有一个新的生活，对不对？对不对？那他怎么想？前想后想呢？他也不是说不甘心，只是他觉得他跟他过去的这一段这个先生有太太，他现在已经走上了歧路了。他重新开始，结果他就立了一纸休书，或者说也就是说要跟这个国内的这个配偶这个办离婚呐、啊，对不对？他要重新开始。那这个在这边来看的话呢，那这个是不是他这样有道理吗？
这段当然没有道理嘛。这里面的话很简单，你要引圣经的话，圣经说第一啊，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当守住那个身份啊。
哦，这不是说他以前他那个不信的先生不信的太太有什么好嫌弃的，
换句话说，主拯救你的时候你是某某人的妻子，你就守那个身份嘛，你就把这个身份守住嘛，对不对？他说有妻子的就不要离开他，那有丈夫的也是一样，你不要求离开他，这圣经里面明明讲的。
嗯，
你就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去念念嘛，他说这其实不是我的吩咐呢，是主的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第二点呢，婚姻是神所设立，这是神自己拍了胸脯担保了，他不会配错人的。那你吞不下去，你说上帝不可能，那是你讲的啊。既然是上帝，他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他既然拯救你，就表示说什么叫做得救，不是刚刚来救你。所谓得救，就是创世以前神就认识你了。
嗯，
你刚刚认识主是不错了，可是主不是刚刚认识你啊，这个事情你得弄清楚啊。
对，
对不对？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主难道就没有带领你？他难道就不知道你吗？他老早就知道你。圣经说他从远处早就知道啊，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你若是甘心跟从主，你若是真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你就不会拿这些事情来试探神，因为基本上你是出于不信，你不相信神会做工。你再怎么看自己都是嫁错人了，再怎么看这个婚姻你都不要了，那是你从人的角度在看，你必须把上帝这个因素加进来。有人叫你陪他走一里，你就要干什么？陪他走两里，何况你是自己嫁给他，何况你当初可能还是自由恋爱嫁给他，对不对？你今天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甘心留在这个婚姻里面，尽你丈夫的职分，尽你妻子的职分，到最后主会显明他的旨意。神必须负责，即或神在你的婚姻里面不做工，你仍然需要守住这个职分，你知道吧？
嗯，
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你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去辨别说啊，因为我没信主之前结婚，所以这个婚姻不是神所设立的。
嗯，我听过人家这样说过。
那这样说的人多了，那你要不要说你没信主之前你的妈也不是神给你的妈，好不好？真的吗？因为你的意思就是说，既然这样，你的孩子就不是神要给你的孩子，你孩子就可以说，那你、
哦、
那你就不
是
我的妈。
就
是、
说他的是因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一老大是还没信主的时候生，老二是信主之后生的。就是这个老二，你看怎么看怎么乖怎么巧，对不对？好孩子，这个老大，你看就我那个时候还没信主生，你看这个肉体的败坏还在他的身上。
这种东西讲不完的，圣经的话很准的，一进入婚姻，他马上把几个职分加给你，都一起来的。夫妻父母儿女通通都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弄好。亚当看是两情相悦啊，只想到这事儿，神的话就提醒我们，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干什么呢？与妻子合为一体，你接成了一个丈夫的职分，这个职分是无论任何情况之下你不能够脱掉的。我们曾经讲过什么叫做职分，对不对？烧大火了救火员，人家都从火场逃出来，你要干什么？你要往火场里边去。
对
啊，这个叫做职分。那不单在婚姻里面如此，我们信主的时候也要甘心啊。什么叫做甘心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一切的罪死，我就把我的一切好好坏坏通通带到十字架里边与他一同埋葬了，这个叫做甘心。
哦，这个也叫甘心。哦，所以这个甘心除了在家庭伦理以外，哎， 还要在信主这件事情上甘心。
对，反正我今天是甘心打定主意不讲到第三章。
我就是打定主意，我看你那边拖。
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信主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主，可是他不愿意受洗，这个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啊？不甘心
啊。这是不甘心啊，他通常就是我知道的还很有限，我圣经不要说一遍的，我福音书也都还没读过，我就是有个感动，刚刚你们呼召我举了手，对不对？你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多认识一点，我才能够受洗嘛，对不对？而且呢，受洗之后我就好像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会，对不对？每个礼拜天都就我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到，那你们就会打电话来给我，就会有一点麻烦，那哎，所以我还是晚一点考虑考虑再洗礼吧。嗯，
这个当然就叫做不甘心嘛。
哦，这个叫不甘心啊。
接受耶稣基督，嗯，接受耶稣基督叫他为我死，我接受圣经是神的话，嗯，我开始以神的话来判定我的生活行为举止，而不是以我自己的体会与感受。
诶，我这次去福音营遇到一个很可爱的年轻的姊妹啊，
嗯，
诶，感谢主，我们也在那边，这蒙哥也为她施洗嘛，
嗯，
施浸了，诶，但她之前呢，她刚好在这个小贝这一组完了之后，她就问小贝一个问题啊，
是，
她说她很想受洗，可是她觉得呢，她还很不清楚她的侍奉的方向。他还不知道，因为他觉得一受洗他就要教会有各方面的侍奉，他说他还不太知道到他要怎么样的侍奉，所以呢他觉得他还没有 ready 要来接受这个洗礼。你看也有这样子的慕道友，他就这么很 serious， 他就说我一旦受洗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我要做什么样的侍奉我都还不知道嘞，那我怎么能够洗礼呢？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是他不甘心吧？
这个也叫做不甘心
啊，这个也是，
因为我今天是打定主意，一切的问题都叫做不甘心了，啊，
这是在说你这叫做狡辩。
这个叫做什么事情上不甘心呢？谁告诉你说知道侍奉的方向才能够受洗？这个是谁讲？这是你讲，这是你的觉得，这是你的认为，对不对？你为什么会持守你的认为？因为你不甘心以神的判断为判断嘛。圣经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主耶稣在当初在加拿把水变成酒的时候，玛利亚就很知道，玛利亚就跟那些舀水的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叫什么？甘心。
嗯，
哎，凡是与这件事情有百分比上的偏差通通叫做不甘心。
嗯，哎，那这样子那一天小贝就这么回答我，我是这么回答，我说谁说洗礼完马上就要侍奉，我说你慢慢来嘛，你 enjoy 啊，不要闲闲，不要想那么多啊，你好不容易当了神的儿女啊，你先进来再说嘛，神会带领你，让你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你们教会有什么缺乏，你再补上就好了。我说你现在先不要想那么多。那这样回答算不算？算不算回答？
这个回答呢，就是说你大意是对的，可你讲出来埃及味太浓了。
哦，这叫埃及味太浓。哎呀，小贝该不会又害了这个姊妹吧？不过还好她是要受洗的啦。
因为这一切的事情不是照着这个顺序来的。对不对？圣经里面当然要我们持守在他的平安里面，我们也真的有赦罪的平安。可是主耶稣赦免了那些有罪的妇人呢，啊，他不是跟他说，哎，你就好好的享受一下，他不是这么讲的吗？
我真的，啊，
但这些事情确实是不容易。你要怎么样诱导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不灰心？可是，往往最好的办法还是就是守在神的话里边。
那当然，今天蒙哥就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了。其实这种答案没什么错的。只是要小贝甘心挨骂而已啦，这跟种庄稼一样，你没办法给他一个好答案他就长得好，他是嘿，你必须把他放在一块好田里面，在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之中，在弟兄姐妹彼此鼓励的环境里面，他自然慢慢就知道怎么办了。
那还有一种他这个是决志信主但还不洗礼，最常听到就是说是他想要跟某某人，例如说他的先生呢，他的太太，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要等到那个时候跟他一起洗礼，他才觉得这样，诶，那这样他也是一份孝心，一份爱心啊，这样算不，这样难道可以说是不甘心吗？
孝心这个跟甘心是不一样，你受洗到底是归入谁？你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当他死的时候你把自己放在他的死里面，请问你的孝心死了没有？
哎呦，这个孝心也可以死吗？
孝心死了，但是死有复活的时候，你所谓受洗不是下去就不出来了。
听众们，你们一信主就不孝了吗？对不对？孝心也死了，那怎么办呢？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孩子去信主呢？
这个所谓归入基督的死啊，不是句点在后面，你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孝敬父母跟你定义的孝敬父母是有相当不同的。神既然设立婚姻，这个父母这个职分以及儿女的职分本来就是神所定义的，他当然要告诉你说什么才叫做孝敬父母。我们需要甘心以神的定义为定义嘛，你不要留在这边说我一定要等他，你当然可以等他，我不是说不能等他，可你没办法把这个事情的比重摆得这么强烈，你会误事儿的。你不如啊，受了洗在那边等他不是更好吗？你在那边孝敬父母不是更好吗？你一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孝敬来孝敬父母，我相信神更能用你。这个一方面叫做不甘心，一方面叫做没有信心的。你总要知道神吩咐我们做这些事情有他的目的在，你总要决定到底是谁比较大，是上帝比较大，是你爸妈的不同意比较大，还是这个伟大的党章比较大，到底是哪个比较大，你得先决定。
哎，小贝，我觉得差不多了，咱们谈这个不甘心的题目谈到这里可以了，要不然听众朋友真是没办法甘心的再听下去了。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讨论摩西在底下所经历的事情。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四节，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真是一个新旧混合体，在我身上旧的占大多数，这一状况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还是个属灵婴孩时，总是给自己许多时间，为自己的错失找借口。22岁那年，为了继续迈上天国之旅，我反复地原谅自己。这真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新生命的表现吗？毫无疑问，更新的生命就在那儿，但老旧的生命似乎极具势力和控制力。我必须得说，它显得很专横。很快，新生命在我的心里开始站定脚跟，一旦我给它更大的立足之地，它就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然而我根本没有那么做，我仍觉着穿着这件老旧肮脏的破布是最舒服的，因为之前一直穿着，我拽着老旧的身份，好像它是我唯一的命根似的。新生命并没有完全征服我，它时而在我的内心高贵无比，发出明亮的光芒，但很快又回归黑暗。这还不够，我仍然不太愿意放弃所熟知的、早已适应的旧生命，去探索未知的、还不习惯的新生命。我放弃了一些坏习惯，想着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了，以为戒烟戒酒便是在为应许的新生命做全副武装。其实这只不过是我的安全毯罢了，而且不幸的是，我无法从中得到安慰，我不得不交出一切旧的去接纳新生命所赐予的。可是我不愿意，以为放弃一点坏习惯就能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是新造的人，可骨子里深知自己一点都没心。我和从前一样旧，只是假装有新的身份和某种新的生活方式，对旧生命做了修正，而我那向往拥有重大成就的欲望并没有改变。新生命发现信心也许能够帮助我跳跃到新的起点，实现我一直渴望达成的个人目标。过多的自我省察会形成固定模式，让人痛苦，意志消沉。主若宣称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难道这话 说得还不够明确吗？我为什么还要那样强烈地质疑自己的身份呢？我所做的就是在怀疑自己是谁，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变得困难起来。我经常以轻蔑的态度看着镜中的自己。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看自己。我不知道过去50年中自己是如何和这个身体相处的。该作何选择呢？我不仅需要整形外科医生给我切除修理一下，我需要重生。只有新生命能带领新造的人往前行，没有其他方法。我对自己的感觉不会真正改变我。不管浪子离开父亲多远了，他终归还是父亲的儿子。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这个到了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那
他的岳父到底有几个名字？之前他是叫做刘尔啊，那现在怎么又叫叶赫罗呢？
就像小贝你有好几个名字啊，你还有个名字叫对吧？
你不要搞我，告诉你不能，你不能这样，这个顺序要讲清楚，你不能二三子搞你，报复不到他，你就报复到小贝这边来，你这有你这种心态相当的可疑啊，对不对？你有事情你去找那个肇事的人呢、啊，你不能把其他无辜人拿来打一打出气啊，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有个英语名字，有个中文名字，再加个号，再加上别人怎么叫你，哎呀，你看这很多的名字了。圣经这种事情是很平常的啊，这一句话就讲完了他在旷野40年的生活。
嗯，
这个生活很像当年雅各的生活，他雅各是放了20年的羊，他一放40年的羊，放了半天是谁的羊呢？他岳父的羊，雅各放他舅父的羊。
不过他们怎么都是在替岳父放羊呢？这个是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我们的家庭婚姻是不是要告诉我们，每个做女婿的，你就要任劳任怨，然后呢，任你的岳父宰割你，是不是有这个味道？
小贝，你不要在这边说大话。我知道你的岳家不在休斯顿，这个我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你不要在这边放轻松话。
哎呦，原来我们的蒙哥做节目，你的岳父都是竖着耳朵在听的。
我的岳母竖着耳朵在听，我岳父倒是不太听。那我们常常觉得啊，自己在的环境，自己在的苦情里面呢，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其实在神看呢，圣经有一句话叫做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就是这个日头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就对了。
没错啦，摩西一切的苦情，他的心情，雅各在他前面都走过了。
哦，
你看圣经也就不啰嗦了，摩西说什么想什么就不说了啊。但是你说这个我们祖宗所走过的路，所受的苦，所吃的亏，我们要再吃一遍，再走一遍，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对啊，这是人生觉得非常的飘渺，非常虚空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你这个事情如果单看这一面的话，你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你必须知道，尽管是同一位神，把雅各也好，摩西也好，放在同一块地上，带的是同一群羊，服侍的是同一个亲戚，受的是同样的苦，但是你不要忘记啊，神却是不断往前做事的神。这个啊，你要是看懂了，那你就明白神为什么让已过的事在我们身上重新再来。 你要知道，虽然日光底下没有心事啊，日光上面那个进度是从来不停的。看起来这个以色列家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像亚伯拉罕、像约瑟一样，通通沦为奴隶了。唯一有希望的这个摩西呢，变成逃犯，逃到旷野。可是这时候你要是明白神要做什么，那你所有的信心、所有的盼望都会恢复起来了。
嗯，
你想摩西这个人在旷野多么可怜，多么失意，多么伤心。然而突然有一天呢，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事先他不知道这个叫做神的山。
对呀，我正要问这个问题嘛。这边看起来好像很顺，其实那个时候他哪知道这个山叫做神的山呢？对不对？
神在什么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做事？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这可以是任何一日。可是你总得领着你该领的羊群去，你就往前面走，走着走着，表面上看起来是平淡无奇的一天，可是一个明白神、知道怎么等候神的人就晓得，每一天都是神要做事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主耶稣可能回来的日子，对不对？你遇见的每一个灵魂，你带的每一头羊，每一个时刻是一样重要的。为什么神要你遇见他，你就突然遇见他了？主耶稣劝我们基督徒要看守我们的衣服啊，保持我们身上的衣服清净洁白，免得让我遇见你赤身的羞耻。
嗯，
这是很厉害的啊，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的。那突然这时候圣经说了，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就说了，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
这一段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相当知名的一个名段呢、啊。哎，这个我小辈听过各种不同传道人这边有讲过，好多可以很丰富哦。
哎、啊，
我现在就来这个洗耳恭听蒙哥怎么来解这一段呢、啊？
这一下子我们要做好几个节目了，你看看。
哦，这一段真的，我曾经听过这个啊，光这一段真的讲了连续三堂，每一堂都一个半小时的嘞。
真的、
啊、
这么厉害啊？
对，
要不要明年请他来办福音营？
不过问题就是来了，像这种名段，他讲的是非常详细，那时候听的时候也觉得不错，可是很奇怪，听完完全忘记他到底在讲什么。
真的，
真的，可能那一次去参加也是这种。什么特会啊、营会啊，哎，这回讲起来，这福音营也有一点这样问题。到一个营地去呢，哎，你就听完就吃，吃完就听，听完就吃，然后再睡。你脑筋呢，连续两三天之后，在这种环境下，会变得有点空空的。就说，哎，你觉得那个感觉好像不错，可是到底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回过头一看呢，哎。不像这个二三只是聪明的，他当天回来马上下午赶快把他记住的事情赶快讲完。不信你要是现在问他那几天发生什么事情，我看他都忘光光了。
所以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个传教跟睡觉很有关系啊，有传教的就一定有睡觉的。这是他的经典，是吧？那一天呢、啊、在这段里面你可以看说神做什么，人做什么，神怎么做，人怎么做，这些基本的要素都是很清楚的啊。首先，人必须干什么？他甘心牧养他岳父的羊群。第二呢，他甘心尽他当日的责任。当神要做事情的时候，事先完全不跟他打招呼。
嗯，
走着走着，一下子，他还不是直接看到耶和华或者听见耶和华，他是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对，这时候神做事了。神做事的时候，不是耶和华从天上打雷向你讲话，也不是把你的身份办成，他在你旁边摆了一堆荆棘。放羊的时候遇见荆棘其实不是什么好事，你一定离他离得远远的。
嗯，
让我们这个二山子有点搞不太清楚。其实我们那天贴蓝点了，就是早吃饭。这早吃饭可以是福音朋友，可以是家里，尤其是家里有这个眷属的啊、
嗯，
年纪大的、年纪小的，让他们先吃饭，因为人多嘛。
对、啊。
但是贴个红点就是什么？贴个红点就是基督徒了。
对，这样免得呢，哎，我们去的时候呢，还新朋友来搞不太清楚他是不是福音朋友，这就是为了方便来而设计的、嗯。
尤其是还没信主的人，他看见一个红点，他就知道我们是同工，那他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这样子、
嗯、
啊、
嗯，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那这个，但是我们这是密码，是吧？
嗯。
到当天晚上才公布，就公布了之后呢，那也许有的人他一看这个红底儿，他就离得远远的，因为他不喜欢基督徒。
哦。
对吧，
知道是红点反而也离远一点。
哎，那天我太太不是说吗，和他谈话的一位朋友，那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愿意信主，就是被一些基督徒所谓的绊倒啊，那个基督徒为人行事太差了，
嗯，
以至于他连教会他都不愿意靠近。
嗯，
因为在我们的想象里面，这个基督徒呢就是怎么讲啊，不再是经济。那什么是荆棘呢？圣经里面人犯罪以后啊，就地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本来是从土做的，人是从地里边神亲手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却为我们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来。
嗯，啊，荆棘是非常的硬，也非常的刺人呢。嗯，
对，以前很早年的时候，有个福音朋友，他在 Galveston， 他就跟我讲，我们在跟他传耶稣，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不怕神，我也不怕鬼，我就怕人。活的人比死的人可怕。
嗯，这个话常常听。嗯，
是啊，他讲的很有道理，我也没话说。嗯，是不是？嗯，你们别看那个基督徒道貌岸然的样子，他是不是荆棘？还是荆棘？
嗯，
哎，我们希望这个一信主之后，那个荆棘通通都变成什么？都变成芥菜，是不是？通通变成这个空心菜、小白菜，随便你吧，看你爱什么，它就变成什么样子，至少是不扎手的。
嗯，
我现在放羊，我带着我儿女在这里走，哎，碰到一群基督徒，哎，绕路走，为什么？荆棘，说得好听，其实你说他们是不是罪人？还是罪人？
哦，所以这边的荆棘代表是基督徒啊，
荆棘代表所有犯罪的人。
嗯，
所以你看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头上为什么以荆棘为冠冕？本来是神所咒诅的时候定罪的，主耶稣却把他戴在头上，像冠冕一样。那这个荆棘刺伤了他，他血流满面，一直流到他浑身都是血，满脸都是血，可是他却不愿意把这个冠冕摘下来，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们这些罪人。
嗯，
他看我们为宝贵，我们已经不是从土里面出来照着神样式形象造的人了，我们已经是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家要去看你的时候一定拿着锄头拿着火把去把你除灭，这个荆棘没有别的用处的。
诶，荆棘也有一个很好的用处啊。
什么用处？
你这个例如说你我想在古时候啊，他们这个田地啊，你要是要把它围起来，荆棘可以当做那个围墙嘛，你把它围起来人家不会靠近来嘛。
围起来它乱长啊，它长得比你的庄稼长得快啊，它你能告诉荆棘说向外长不要往里边长吗？你能够跟他
这样
讲。
哦，对，这个说的也是齁。诶，讲起来真的是没什么用的东西了。嗯，
是啊，你浇不浇水，你浇水的话它长得比你的麦子比你的稻子要长得快得多了。
嗯，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那荆棘应该怎么样？荆棘应该被烧毁，对不对？
对。
神来做事情，哎呦，这个事情奇怪了。他给摩西所看的头一个大异象，当他来到人间做事的时候，他就显出将来神在人间做事的一切原则。什么原则呢？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火。在这里火焰显然是代表从神来的神圣的能力，神的自己，这个叫做火焰。你们的神乃是烈火，神是大有荣耀的，人呢，罪人啊，不但是扎耶稣的头啊，而且彼此相害彼此相恨，这个叫做荆棘。他不会说荆棘碰见荆棘，哦，把我的刺都收起来，我们刺一枪口一致对外就好了，没这样的荆棘。
嗯，
我是个人，我不管碰到谁，跟我最亲密的人啊，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父母，通通照样怎么样？我身上的刺照扎，呵呵，他们照疼。神住在我们中间，荆棘只有烧毁，可是呢，这个火焰在荆棘上却没有把荆棘烧毁，而且火焰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住，可以住在树上，可以住在草里面，可以住在石头上，对不对？哎，为什么显在荆棘上？神就偏偏要与世人同住。同住的时候，明明看见人还是荆棘还是罪人，可是呢，火却没把它烧毁。不但没把它烧毁呢，而且这个火的存在不是因为把荆棘拿来做燃料，其实荆棘很好烧的。
对，因为我看人家烧过这个东西。嗯， 烟也很多、欸、
对不对、嗯、那这些东西该烧不该烧，该烧，怎么火与经济在一起，经济却没有被烧毁，而且火是火，经济是经济，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用一句科学的话来讲呢，这个火一切的能量不从经济身上出来，它不拿经济做燃料。
哦，这样难怪它这个经济就不会被烧毁嘛。嗯，
它是所谓自有拥有的，它是因为自己是火焰，它是自己供应它自己的，然后这个火焰把经济笼罩住。
嗯，
这个就是什么，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神的能力，神的生命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本来我不用碰到上帝，我只要碰到天使我就可以没命了，灭命的天使就可以了，神是这么圣洁的，罪人碰到他一定被灭绝，可是神却偏偏住在罪人中间，奇怪吧？
嗯，
这就是什么？将来神要怎么拯救他的百姓，就是这样拯救。他不是把经济的刺都拔完了，哦、就像你到这 Fiesta 去买菜，他们墨西哥人吃那个仙人掌，跟经济差不多，对不对？他把那个刺都拔掉。
不是，我吃过那个东西，其实还蛮好吃的。
它吃起来像什么？
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怎么讲？有点像啊，黏黏的啊，凉凉的。其实呢，味道不会你想象那么苦。
它不像苦瓜。
哎，不像不像不像。
它不脆。
嗯，它比较像那个 okra， 就是
哦，
就是泥，哎，黏黏的这样子。
滑溜溜的吃到嘴巴里。
哎，对对对对。
咦，这个我就不喜欢吃那东西。
对啊，它看长相是不太好看，我也不是买的，是这个墨西哥朋友这个他们做来请你吃，你得吃嘛，就吃过那么一次，还不太难吃啊，但叫你花钱去买大概也不太可能这样子。
是在超市里面现在卖，连中国店都在卖，对不对？
对对
对，他把那个刺拔掉啊，洗得干干净净的，
对，
放在塑料套里卖给你，这不是这样的。神与人同住不是这样同住，明明他应该是定罪我们的，明明他跟我们的性质是绝对不相容的，可是呢，哎，他居然成为我们的朋友，他居然住在我们中间，两者不可能共存的东西居然共存，这个摩西叫做什么？所以你难怪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怎么回事呢？你要是碰上个傻瓜去看了这事儿，还不识货了是吗？
对啊，我就觉得自己有这种感觉的。我那个时候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哎，神只要只是要显一个意象给这个摩西看，把他吸引过来，
因为他应该
搞的吧，搞了一个比较还惊天动地的，让人家看了比较觉得比较酷一点的东西，对不对？
对。
哎，这么荆棘被我烧着没有烧毁，这个因为呢，也不算是很特别的啊，对不对？
哎，
摩西就是无聊。我看我那时候觉得摩西可能在40年放羊太无聊了，就看到这个东西就，哎，这个、啊、蛮好玩的，就过去看看。不，我觉得这怎么会是什么大异象呢？嗯，
这个火烧山呢，应该他一定看过那个地方，
对呀、啊。
对不对？那就小贝像你讲到这种情况，又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是你一旦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思想，觉得圣经怎么这么奇怪，这有什么好记的，摩西这有什么好看，
对、啊、
那个就是你停下来思想的时候，是因为上帝肯定比我们聪明，对不对？我们认为这个平淡无奇的，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摩西把它叫成大异象，然后摩西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神选择以这个方式来与我们沟通，那你就要小心。你首先第一件事情是闭口，
嗯，
不要去评断它，不要说这个很无聊，不要说这有什么意思，哎，不要说这个太奇怪，不，停下来，在主的面前静默思想。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稍微留心读圣经、仔细读圣经的人，立刻就会发现，所谓经济啊，是人犯罪之后从地里长出来的，所谓经济啊，是被主耶稣当成冠冕钉在头上，是把主耶稣刺伤让他流血的那个东西叫做经济。这个经济肯定代表谁啊？肯定代表我。
嗯，
而那个火焰肯定代表谁啊？代表神。嘿，天上的神降到地下来，它是以火焰来到地上，它不再是以洪水来到地上。这个火焰是荣耀的，是审判的，是要吞灭一切的。可是它却如此的，我们就说温柔，如此的慈爱。它与一个荆棘，第一个应该被火烧的东西同住，却没有把那个荆棘烧毁。请问你越这样想下去，是不是越觉得不但是个大异象啊，而且是一个何等美丽的启示？
嗯，
神将来要这样救我们，他不是把荆棘先变成良田再来救我们，不，他亲自与我们同在。什么时候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还是荆棘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 当经济发现自己是经济，满心惭愧说火啊，你应该把我烧掉的时候，他却怎么样啊？嘿嘿，他却不把你烧毁。当你自己希望说，哎呀，我要服侍主，就像摩西当年说，嘿，我虽然是个大经济，我要把那个埃及人戳死。可是你会发现，当神做工的时候，他并不用你来作为他的燃料。哎，这个有意思。
嗯，
对不对？
这个不是荆棘耐烧啊，嗯，
不是荆棘耐烧，神一切的能力一点都不从这个荆棘里面出来。
嗯，
他要是从这个荆棘里面出来，那荆棘就肯定要被烧毁。而且当他烧的时候呢，他偏偏就照亮更加显明了这个荆棘的肮脏污秽，长满了刺。
嗯，
你越想你就觉得，哎呀，这幅画是哪一个画家能够把它画出来的，对不对？这里面隐含的心意，以及我们所说的那个预表，将来耶稣基督要来，神怎么样谦谦卑卑的与我们同住，他应该是审判我们的，他却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一个无价的恩典，把罪人买赎回来，当成他自己的，把罪人用火焰保护起来，让别人不能靠近他。你想想看，这里面有多少的含义在里边，难怪你说人家一讲要讲三天半，是吧？
对，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大家得留在这个。
哦，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哎呦，这个有点奇怪，一开始从这个不甘心，然后现在又转到第三章的荆棘这边来，好像就这样掉在半空中，一半就把节目就停在这里了。哎，
这个火焰既然不会把荆棘烧坏啊，那你隔一个礼拜再回来，它还在那里。火焰不但不把荆棘烧毁，火焰还怎么样，也不离开这个荆棘啊。
嗯，
大意象，大意象。摩西说：“我要近前观看。”哎，那听众朋友盼望你也能够在这个大意象面前近前观看，看看主耶稣的爱，看看天父的计划到底怎么回事。那
是的，
请各位听众朋友等候下周同一时间，对吧？我们再继续和您讲下去。如果您需要圣经，没有圣经，哎，请打电话281-561-9747。如果您需要这个二山子的光碟，或者是这个世外桃源的诗歌，也请您和我们联络啊，或者主日的时候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主日呢，虽然小贝不在，但是刚好又轮到兄弟我讲道。还有，哎，别忘了明天晚上是查经时间，请听众朋友们到各教会去参加查经班。要是没地方去，欢迎您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也会在那个地方6:30和我们一起吃个晚餐，然后好好查考神的话语。那当然，世外桃源这个有声图书馆就设在这里，只要有货您就可以随便拿。
只要有货，听起来怪怪的，只要有货。
对，
嗯，
这我们二山子这个货绝对是黑道上的货。
对，他卖的货啊，
对，他卖的货，免费卖的货，随便您拿。好吧，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小妹，我们就等你从台湾回来了。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